体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通话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中共对台湾的武力胁迫。那么虽然在美中元首通话前后这几天，解放军似乎是暂时停止扰台，但春节期间台湾军方仍然是加强战备，丝毫不敢松懈。台湾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借由春节向习近平喊话，总统蔡英文说两岸和解的钥匙在对岸手上，而另一位已经表态要争取代表国民党参加2024总统大选的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这是在向习近平拜年的时候提出喊一声兄弟保百岁平安的两岸论述。两岸和平的关键究竟在哪一方？喊一声兄弟就真的能避免战争吗？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美中台关系的专家为大家深入的解析。一位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叶教授新年好。
哎，主持人好，翁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另一位也是同样在美国德州的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吕中。翁教授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叶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啊，你怎么看他们提到了拜登和在习近平的通话中特别谈到了中共对台湾的胁迫？那么当然台湾当局是对此表示感谢了，但是呢大家注意到说拜习通话当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呢，有一点是没有提到这个一中政策，不晓得您怎么解读这通电话当中和台湾有关的部分呢？叶教授。
是的，如果我们先用整体的方式来判断的话，其实这通电话里面很大一个程度拜登是把他竞选时候的一些所谓他主打的这些国际关系或者中国议题的东西提出来跟习近平讨论。那针对台湾部分的东西，拜登虽然没有提一中政策，但是这并不代表所谓的美国现阶段的政府对于一中政策要做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因为从各界，不管是智库，不管是政策界，甚至是学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现阶段来讲还是会继续维持他所谓的战略模糊。那一中政策一直都是战略模糊的一个基本的要点。这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提出来，但是并没有并不能说它完全代表了一中政策会在美国的外交上面慢慢的逝去。谢谢。
那不晓得这个翁教授您怎么看，尤其是我们要看这个拜习通话之前的一些动作，包括了这个或要让这个美国的台湾驻美国的这个代表萧美琴在两人通话之前呢是进入到美国国务院去会见官员哦。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这通电话当中所设下台湾的这个红线以及在通话之前的这个动作呢？翁教授。
是，其实拜登政府呢，从上任之前，我们就可以预测他的外交的手段呢，会是走的非常传统的一些标准的路线，等于是教科书的路线。您先看到他上任的时候，1月20号，从上任之后开始，他不断释出的这些讯息，包括他的所有官员在听证会当中，任命听证会当中都有讲到一中原则，在接下来他也有讲到台湾关系法，确保要支持台湾，但是协助台湾要有自我防卫能力。其实这个底线，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接下来他先打电话给各个的盟国，确保了有盟友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再由布林肯跟杨洁篪的通话设下了一些底线，先把一些硬的球丢出来，硬的这些要求双方的底线先丢出来，再透过他的外交谈话表达了就是说对中国的一些立场，然后接续的跟中国大陆对话，中间还穿插着让萧美琴的驻美代表进到国务院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想我们把这个时间脉络时间轴拉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教科书的做法，先确定我这边有筹码，然后我再来跟中国对抗，中国谈判。那谈判之前呢，我也知会了台湾你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其实很有趣，萧美琴大使代表人进入国务院之后，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在春节的时候的谈话非常非常的有善意，我觉得这是美方已经做了一些调整，而且拜登的政府的政策在中国两岸的政策上面已经给了一些讯号，所以我们做出相对应的动作，接下来球丢到中国那边，中国打算怎么接招，过年之后应该可以看出越来越明朗的态势。
那么叶教授，你怎么看刚才翁教授的说法，就是美方在跟这个中方的领导人先通话之前，要先有这些筹码嘛？不只是外交上的筹码，让这个萧美琴先进到国务院哦。那另外呢，在军事上，我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军舰麦凯恩号也在之前通过了这个台湾海峡。你怎么看这通话之前的一连串的铺垫，是不是能够在台湾问题上，在两人通话当中能够表示美方更强硬的立场呢？叶教授，
是。当然，这某种程度代表着美方已经把话语权，或者是把所有他可以执行的 parameter 这些事前的建制都已经先做好。那至于这些东西是一个用筹码的概念来理解，还是用一个他其实我们要刚其实回应刚刚翁教授讲的，麦登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外交主义的人，也就是他强调的是多边主义，然后强调的是各个国家之间必须要用一起参与、一起谈判、一起讨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拜登不会为了跟中国接触就忽略台湾，他也不会为了跟台湾接触就忽略中国。但是这个接触的前提之下，必须要先把美国的态度给表示出来。也就是说，美国关注什么？美国关注南海的议题，美国关注台湾的安全，这些关注的点都不会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所谓的拜登与习近平的谈话之前，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 parameter 其实都已经被建制出来。那这某种程度是一个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讲的 signaling process， 它其实是要跟习近平说，我关注的这些点上面，我事实上已经布局好了。那你之后要怎么去回应这些问题呢？你是不是就是单纯说我们打了一通电话之后，就表示美国对你释出了友好的善意呢？这个没有这么简单。
关注的点都是布局好了呢，继续请教翁教授，除了台海是关注的点要先布局之外呢，好像这个南中国海其实在通话之前也有一些布局，包括了这个我们知道在罗斯福号跟尼米兹号两个双航母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这个演练，就是在通话之前哦。而且就在通话当天的这个下午，拜登还特别前去这五角大楼去宣誓成立一个对华战略的工作小组，这是不是代表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叶教授讲的，要在这个谈话之前先把他们关注的点布局好呢？
确实是，对，确实是如此哦。其实南中国海、南海的问题，可能是对于美国的军事部署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个点。当然，台海的情势是政治情势或者紧张的情势，会联动的，就是说美国到底在哪里会跟中国发生冲突，所谓的军事冲突哦。可是我们在看所谓的大规模的军事的操演或者是秀肌肉的这些动作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些秀肌肉的动作并不会代表，并不代表的会有大规模的冲突。其实我们看比较小的细节的部分是在美国海军的。海军陆战队有公布一个新的新闻，他们在2023年要建制一个所谓的滨海战斗团，滨海打击团。这个滨海打击团是一个小规模、机动性高、部署很快的一个战斗的团队。从本来现在有的编制3400人的编制呢，把这个团缩小成1800人的编制。而且他们预设是在2030年要在亚太地区、Okinawa、冲绳、关岛以及夏威夷部署三个团。这个三个团，我觉得才是关键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两个核子大国，他们不会轻启核子大战，因为是人类毁灭的结果。所以大的规模的航空母舰是秀肌肉，但是小的机动打击团代表的是说美国已经预设到在南海地区甚至是台湾会发生可能小规模的零星的包括了海上的冲突或者是小规模的军事的冲突，所以美国做了这些建制。但是你也看到时间点，它设定是在2030年，在此之前可能台海之间还是言语的交锋比较多，秀肌肉比较多。
好的，我们再拉回到这个台海，刚才谈到这个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国的智库这个外交关系协会 CFR 等于是密集的在关注台海的情势，并且不断的提出警告说，现在台海的情况可能真的是拜登上任之后一个最危险的潜在的战争的引爆点，甚至这个危险他认为是超过了这个南中国海的部分。那么第一份报告我们上个前几回跟这个叶教授请教过，就是说CFR 把台海冲突这个危险的级别提升到第一级哦。那么日前他又发布了另一份最新的报告呢，则是再次呼吁要防范台海可能开战，并称这个台海是最危险的战争冲突点，刚刚讲了。而且他在这个报告当中还特别列出了三个中共解放军武力攻台的假定的这个情境 scenario。 那第一个我来介绍一下先就是这个要侵略南中国海的太平岛、东沙群岛或者是澎湖、金门、马祖等台湾的离岛。那第二个假定的情境就是中方会以强行掌控空域和海域的方式来隔离台湾，他用的是隔离这个字而不是封锁 blockade。 那么第三个假定的情境就是呢，用传统的包围和两栖攻击或是空降以特种作战的方式来进犯台湾本岛，这是 外交关系协会最新一份报告提出三种这个解放军攻台的这个假定。想请教叶教授的是，为什么现在美国智库不断的提出要防范台海开战，那警告拜登政府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 flashpoint，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叶教授？
是的，基本上本质来说了，你说外交关系协会是不是假定的这个战争一定会发生？没有任何一个智库，没有任何一个学者会去假定战争一定会发生。但是他认为说，拜登政府在与台海议题上面的关注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因为我们如果真的看拜登竞选时所开出的这些政策，很多时候他是非常 diverse， 他捉摸到非常不同的点，不管是在巴黎协议，或者是跟欧盟之间修订他们的关系，那中国又是个烫手山芋，会不会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外交关注点，所以忽略了台湾？CFR 其实要做的模式就是要把台湾的议题再搬出台面，因为台湾之所以会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我们要去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去看。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相对来说，我们如果跟胡温体制去开始做比较的话，它的权力集中非常的可怕，它现在权力集中的比例非常的高，这也就是说过去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党政精英，就是共产党内部的精英会做某种制衡的一个效果。但是当现在习近平一个人高掌权力，甚至对于整个军方有很严厉的掌控之下，会不会在一些国内的一些动乱，或者是当国内产生了一些不可逆的一些经济的问题的时候，台湾变成一个所谓我们的 diversionary war 的一个可能的 target？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美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它主要还是要把这个 signal 做得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台海的问题很严重，那台海问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我必须要在拜登政府了解这件事之前先把它跟他讲清楚，所以他才会去把过去，其实这些沙盘推演都不是新闻的，这些沙盘推演在大概大选前几个月都已经提出来了，那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揣测中共的意图是什么，就中共的意图到底是单纯的用以离岛战的方式去吓阻台湾，还是说他是用包围的方式，或者甚至是登陆的方式去做一个所谓的 total war 的一个概念？那这些里面，它其实牵涉到的是，因为就 CFR 来讲，它没有办法真的去预计说中共到底愿意付出所谓的战争的花费到什么程度。对他来讲，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那其实他要记得另一个最大的 signal， 就是当美国更愿意 actively involve 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之下，其实会让中国的牌越来越少。所以说他必须要把这个议题拉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战争是不是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当战争发生之后，台海两岸之间整个两岸关系就完全消失殆灭，而且某种程度也是在挑战所谓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是不是一定是好事，我觉得很难说。问题是从美国角度来看，那美国有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下去给台湾更多的关注，这我觉得这是 CFR 最大要做的事情。
好的，感谢叶教授的分析。不过现在这个向拜登政府提出这个台海可能这个爆发危机的这样的警告，不止 CFR 外交关系协会一家智库。继续请教翁教授，我们也发现这个很巧合的是，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是纪思道写的，也同样呼应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外交协会这份研究报告当中的第一个假定，也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可能会用突袭金门、东沙这样离岛的方式来攻击台湾哦，并称这个台海危机它。呼吁警告拜登政府可能会成为拜登总统的另一次的新古巴危机，变成拜登总统的一场噩梦。那么也想请翁教授来对照一下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报告来做一个点评和分析。翁教授，
是，其实我们不论是看记者的评论，或者是这外交分析家，甚至是CFR 他们的这些报告，我们都说他们这些是智库学者，他们对于未来的可能性提供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供政治的政策决策者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评论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这是情境的分析。接下来关键是在手段，到底拜登的政府或者是拜登的国务院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因应不同可能的情境。我们刚刚有说过了，美国可以在军事上面秀肌肉，告诉你支持台湾，我们有第七舰队，我们有驱逐舰、巡洋舰在那边，然后我们的实际上面还有滨海打击团的建制。然后在外交手段上面，我们希望美国的传递的讯息其实很清楚的，希望两岸可以重启谈判，不管你怎么谈。 美国现在最大利益，我们在川普跟拜登两个政权之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对于国家利益，在两岸议题上面的国家利益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哦。川普时代抗中是一个 目标，而且抗中的为了追求那个目标，希望台湾可以站在美国这边一起来抗中，可是拜登会觉得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部分是最好是两岸的冲突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对谈变成了他的一个目标。你可以看到很清楚，拜登上任之后，不管是任何的，包括了 Jack Sullivan， 包括了 Blinken， 都在强调期待两岸可以开始展开对话。我想这是拜登目前所谓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刚刚的上述的那些所有的可能发生的情境。对拜登政权来说，只要能够谈这些情境就不会发生，就可以把冷和拉回到稍稍的往热和开始，比较暖和开始哦，位移。我想这是拜登的手段。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境当然都有可能发生，可是只要手段正确了，我相信拜登走这种外交策略，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情境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那我觉得我们就看这些情境，看然后再回应看拜登的这个处置方式，大概就可以知道未来的两岸，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综合刚才这个叶教授跟翁教授的这个评析，可以看得出现在这个要降低台海冲突的这个可能性，甚至避免一场台海战争，可能是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关注而且必须要做的事情哦。那么最近因为是过年嘛，趁着这个春节期间，不但是拜登总统亲自向这个习近平来进行这个通话，谈到台湾问题呢，当然台湾内部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借由这个机会来向这个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来拜年，甚至喊话，当然也是目的是希望能够降低台海冲突，像刚刚哥哥讲的，就是能够促进两岸的这个和平。那么我们听到总统蔡英文呢和这个表态参选的这个代表国民党要参选2024的这个资深媒体人赵少康都有一些这个新的拜年的谈话哦。我们怎么看呢？那个总统蔡英文是认为说两岸和解的钥匙是在对岸手上。那么另一位刚刚提到国民党方面的这个赵少康呢，则是提出两岸如果喊对方一声兄弟就能够保台海百岁平安的这个说法。那么综合这个蔡英文和可能在2024要参选的这个赵少康两人的对习近平的说法呢，前总统马英九则是说两人可能都把两岸和平想得太简单了，这个两岸和平不是说喊对方一声兄弟或是把责任丢给对岸就能够解决的。我想先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您怎么看究竟两岸和解的关键在哪一方，喊一声兄弟就能够让台海避战吗？您的分析。
如果有那么简单当然就好嘛，可是事实上事情将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第一件事就是谁愿意去喊这个兄弟，然后这个兄弟是在于我们是义兄弟还是亲兄弟，我们是一家人还是不是一家人的兄弟，他是道义上的兄弟还是血缘上的兄弟，这里面有这么多模模糊糊的概念可以去做操作。而且对于人民来说，因为我们就要想清楚一件事，就是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里面基本上政策者所提出的政策，他必须要服应于民众的观点、民众的态度、民众的意向。那当你喊出这个兄弟，是台湾人大部分人觉得我们应该跟中国称兄道弟，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你个人心中认为只要喊一声兄弟事情就可以被解决了？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也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啊，就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论述都可以同理套在习近平或者是共产党身上。当你喊出这些兄弟的时候，习近平是怎么解读这个兄弟的概念是什么？如果我们是义兄弟，我们是道义上的兄弟，那对习近平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习近平已经在不同的发言场合里面谈了很多次我们是血缘的兄弟，可是赵少康他敢不敢去讲清楚这我们就是血缘兄弟这个概念？因为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当你讲出我们是血缘上的兄弟的话，其实你的票大概会掉的蛮多的。因为现阶段来讲，台湾人大部分人是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不像是在过去我们在1990年或者是早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人认同里面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占多数，这个状况已经慢慢的去改变了。当整个社会在进行这样子潜移默化的一个变迁的条件之下，你如果还是提出过去这样的观点的话，其实对你是没有太大选举上的帮助的。那至于说兄弟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刚刚讲兄弟没办法这么简单的去解决问题，除非是你去喊中国所看的一个兄弟的观念。蔡英文的做法只是说我们现在是在 坚守台湾主权条件之下，我们没有不跟你谈，是因为你一直认定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向独立或比较偏向主权的一个政体，所以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他把这个球丢回去的同时，中国其实选择到他从2016年到现在，中国的选择都很简单，就是我就不要理你，我就不要跟你接触，我就看你要玩到什么时候。问题是现阶段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其实作为一个第三方国家，他慢慢的去施加压力，说哎，你们这样子一直不讲话，一直不谈话，一直不交流，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警讯哦。因为这个警讯代表着是说，美国虽然说我们在六项保证里面看到美国不会去 mediate 两岸之间的谈话，可是它是 encourage 两岸要进行交流，进行谈话。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啊，研究战争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 misinformation 或 incomplete information， 也就是当两边不知道对方的 intention 是什么的时候，很容易就造成了误判，误判之后就很容易造成的最后走上战争的这个途径。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的核心就是他不希望两岸战争发生，所以他希望两岸开始慢慢的进行交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几个点来看，我觉得你喊什么，不管是你从蔡英文、从马英九，或者是从赵少康的言论去看，这些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两岸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条件或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可以重启谈话。那重启谈话对美国来讲，还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我们谈这个两岸重启对话可能需要的先决条件，请教翁教授了。刚才提到这个蔡英文总统说，这个两岸现在和解的关键，他认为是在对岸那一方啊。那么但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究竟这个关键在哪一方？可能讲的不光只是两岸、台湾或是对岸，而是可能也包括美国。美国现在像您刚刚提到说，可能希望能够敦促两岸开启展开这个有意义的对话。但刚才叶教授谈到一个关键，就是开启对话和接触的话，有一个先决条件究竟是什么呢？那么当然蔡总统是认为关键球在习近平那边，你要先把球丢到那边去。但是呢，赵少康则是说，他认为喊一声兄弟就能保台海百岁平安。那这样子表示说，可能要先回到这个两岸一家亲，或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是说要回到马总统时代的九二共识？究竟这个前提是什么，两岸才能够继续开展所谓美方有意义的对话呢？请教翁教授。
是，我想其实蓝绿双方各自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两岸之间的互信能不能从谷底再重新的回溯一点点。基本上如果你愿意打开心胸，先把蓝绿的问题或者是统独的问题搁置，试着去跟对方沟通，这点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中国大陆也卡在一点，就是说他们坚持的九二共识，他们愿不愿意稍微打开一点点，把九二共识搁置。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契机存在，这个契机当然跟美国的压力是有关的，因为美国认定最高的这个国家利益是双方需要谈判，把两岸的冲突降到最低，美国就可以减少不管是军备支出或者是减少心力，可以把两岸上面放投注的心力变少的话，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是美国在督促双方对话，可是我觉得私底下呢，可能会稍微的再多加一点点压力，希望双方都要能够去谈。至于怎么谈，不是美国重点，美国希望的是你们开启了沟通的管道。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可能如果愿意开放心胸的话，双方可能会出现比较低层次的半官方的甚至是半官方的开始做一些交流，只要能够看到这样的交流出现，契机就会出现了。我们之前卡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蔡英文总统愿意释出善意，然后蓝营当然这边一直都是保持着善意，在台湾社会当中有一个善意作为一个最初的开始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双方都有这个智慧，觉得冲突是不需要发生的。其实刚刚跟叶教授讲的也是蛮呼应的。基本上虽然台湾内部有很多的争议，刚刚叶教授说的是一些争议的部分，但我觉得这些争议是可以在蔡英文总统如果他愿意带领台湾去把这些争议稍微的在台湾内部取得一些共识，我们先想办法进行沟通。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 Nixon,很多美国人说 Only Nixon can go to China。 现在台湾遇到的问题是 Only 蔡英文 can go to China。 他是一个非常，他站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如果他愿意进行两岸的协调，他愿意统合台湾内部，没有人会相信蔡英文总统卖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观念。只要他愿意，其实我觉得他手上呢掌握的这个主动权跟话语权还是有相当的功效的。
我们在乐观期待两岸可能降低冲突，并且可能展开对话的同时，回到了这个刚刚一直不断谈到这个话题，其实是回到了最初美国国务院拜登政府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上来之后的一份声明，是回应解放军军机不断去入侵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一份声明当中，敦促北京和台湾民选代表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为什么谈到这个民选代表的问题，就是因为两岸如果开展对话，一定是会不可避免的触及到所谓主权这一块争议。那我们注意到国务院的这份声明当中，他用的是台湾的民选代表，就代表未来两岸如果要真的要在美方的这个鼓励或者是压力之下开展对话的话，台湾是否会在主权问题上稍微做一些妥协，然后成为这个先决条件，才能跟对岸领导人习近平来做下谈呢？先请教叶教授。
布林肯他这个谈话其实是用一中政策的框架之下去谈说中国跟台湾或者是台湾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至于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回应您刚刚的问题，就是台湾如果跟中国进行交流、进行接触或者是进行谈判，那某种程度会不会就等于降低了台湾的主权？我觉得这要看中国方面怎么去判断两边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拿捏。因为以蔡英文现阶段的条件或现阶段他的民意支持的基础来看的话，他绝对不会放弃所谓台湾的主权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他一定会继续抓着，他不会说我今天去跟中国进行一个谈判，或者是我派官员去中国进行一些交流，这个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先矮化我们自己变成中国台湾，在这点点上面蔡英文是绝对不会放手的。那也就是说还是一样，求事实上也是真的在中国这一边，中国到底可以把底线下修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在九二共识上面，刚刚翁教授也提了，或者是在所谓的主权的议题上面，中国可能要理解一个问题，就是以现阶段的台湾选民的结构来讲，你要台湾完全去放弃所谓自己的主权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中国要怎么样在这个条件下跟他去接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继续请教翁教授的是，我们刚刚回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份声明当中提到这个美国敦促北京和台湾民选代表开展有意义的对话的这一句，其实蛮关键的。请教您的是，其实我们过去四年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并没有听到像这样子美国要敦促两岸谈判或接触或对话这样的一个讯息，这其实是比较像是奥巴马时期甚至更早克林顿时期的一个政策，就是美方呼吁两岸要坐下来谈啊，而且这个用的是台湾民选代表。你怎么比较说现在拜登上来之后他在两岸对话和降低冲突的这个立场当中跟过去四年特朗普任内不同的一个做法，然后是不是也是希望台湾能在这个主权的部分能够稍微有所这个妥协，才能够开展两岸的对话呢？请教你。
我个人认为那是手段的问题哦。基本上拜登的团队是务实外交的团队，所谓的务实外交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双方能够坐下来谈，把冷和的情况稍微让它加一点温度进去，所以在手段过程当中可能在表面上面他的声明会感觉起来台湾的这个地位好像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基本上如果双方有互信，譬如说台湾相信美国并没有伤害台湾的意图，基本上你看台湾也没有针对这个台湾民选的代表，当然了蓝营可能会一些批判，但是基本上政府对于这样的词并不会太过于琢磨、太过于在意或者是太过批评，原因就在于其实双方的很清楚的，美国是希望你可以重回谈判桌。怎么重回谈判桌？如果用这样的词可以让中国大陆觉得比较舒服，觉得也许美国没有这么挺台湾，愿意坐上谈判桌，答案是好的，结果是好的，拜登团队就会去尝试，这是外交手段的问题。台湾现在内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绿营呢，绿营这个执政党或者民进党现在是卡在了所谓的国家主权，所以是敢战不敢和，喊得很大声可是不敢和，因为如果谈和基本上会掉选票。蓝营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喊着能战才能和，可是没有人敢说，就没有人敢要表现出好像要捍卫主权的问题，所以蓝绿都出现了这种问题，在主权的争议，在捍卫国家的问题上面。我还再强调一遍，绿营的问题是敢战不敢和，蓝营是完全不敢秀出能战。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翁旅中教授还有叶耀元教授在新年期间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